弟兄姊妹他们的儿女大学毕业，我在主里就恭贺恭贺他们。那我们要其实要为他们继续祷告。那这次我们去 Chicago， 我们也有机会就去 Wisconsin， Milwaukee， 我们找了冯秉成弟兄，可能有人认得他，他就是写了游子吟的旅程。另外也有机会跟作永昌牧师，就是从我们中间去那里牧会的 Andy， 我相信有很多人还记得他。我们在谈的时候就讲到他关心我们大学的学生的工作。他说啊，根据美国教会的调查，大概毕业以后这个生还率 survival 的这个 rate 呢，实在低得可怜，低于20%，低于20%。你想想看，进去大学是个基督徒，等大学毕业以后还继续去教会敬拜神呢，竟然是低于20%。所以这是实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在美国的大学里头，实在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如果中间有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年有很多的儿女要上大学，我们要切切的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的信心。那今天我们也来思考信心与行为这个题目。那我们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你活泼的圣言赐给我们这本宝贝的圣经。主啊，你叫我们做一个不光光是听到的人，也要我们做个行道的人，要我们的信心能够结出果子。我们就求主你的话语今天大大的光照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滋润供应跟光照。愿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里，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好不好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我们来读雅各书。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因为今天我们要讲解整章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二章，两面的圣经是在330面。翻到，我们请同声一起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上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不可以以外貌待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人曾经参加过美国的这个当过陪审员，有没有 jury duty， 有没有人参加过？可不可以请你举手？好，请放下哈，感谢主，一些人也当过这个陪审员。那在开庭以前呢，我不知道这个审判官，我那次去的时候，审判官就一个一个的召见，把我们叫到台前去啊，问我们一些的问题。他为了防止说这些陪审员呢有偏见或者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呢，会影响这个审判，所以他就要问你一些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审判官这样问你，这个被告呢在这里，他问你说你是不是认识这一个人，或是认识这有关被告跟提出告诉的这些人。 你认识他们的亲戚吗？是不是有跟他们认识过？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来以前，你已经在报章杂志或是在其他的地方听到朋友跟你讲有关于我们现在要审判的这件事情。那你如果说是是的，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呢来取代你，你就可以免疫啊、哦、他就找一个人，免得在审判的时候呢会产生有一些的偏差。是不是这样？你们参加过了，有没有这个审判官这样问你们？有。那么有一次我就听说哈，有一次有一个陪审员，他就在以前就跟这个审判官讲说他说是我觉得我不能再当这个，我不能当这个陪审员了。那审判官说你有什么理由呢？他就指着那个被告方面那个站着人，他说我看他那外面那个德性啊，我心里已经定他有罪了。结果审判官就皱着眉头就瞪着他这样看他说，你指的那个人啊，他不是被告、哎、他是我们本区特别指定的这个律师啊。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很容易就凭着外貌我们就会去定啊，就受到外面的影响会左右我们。所以这里讲不要凭外貌来待人。那么使徒雅各在第二章一开始就劝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啊，便不可以外貌待人。因为他提到当时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产生一个情形，就是有两个人一起来的教会来聚会，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他说一个人进来，他就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那么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他们在公众的公开的场所呢，很注重装饰跟衣着来显示他的地位跟他的富有。那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呢，在罗马帝国的社会里头，他们有这样的店，就是可以出租宝石戒指。你要去聚会以前呢，你可以去那里租啊。而且呢，听说有的人呢，他除了两手的中指没有戴戒指以外，其他每一个手指头的关节，每一个关节就是一个宝石的戒指，讲到人是很非常的引人的注意。而且呢，这里讲的华美的衣服是照着原文是发光的，是很华丽的，就像今天啊，在这个明星在奥斯卡金像奖，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哇，每个明星出来穿的是非常的华美的衣服，每一件都是价值几百万元的，穿着这样华丽的衣服，带着这样的戒指进到我们的聚会当中，我想很快的招待弟兄姊妹都会注意到了，是不是？今天假使说这个 Bill Gates 夫妇，我们突然发现说他来我们参加，来我们教会来参加崇拜的，我相信我们这个招待弟兄姊妹赶快就清两个位置给他们，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同样来了一个穷留学生，我们会为他这样做吗？你看很容易的，我们会按照外貌来待人。雅各说啊，你们这样做的话就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穿着肮脏衣服的人进来，他就说，哎呀，你站在那边或坐在我脚凳的下面，你看差别待遇怎么样来差别呢？就是照着外貌走，看看他是不是富有，看他是不是贫穷。当然了，今天我们不会看看哪一个弟兄或姐妹他穿着很高贵的西装跟礼服啊，或者开着名贵的这个轿车来，我们就特别的重看他，我相信我们不会这么做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可能呢会注意到说，这个弟兄或是那个姊妹，他的职业，他的收入怎么样呢？他有什么学士，他有什么学位呢？会不会这样做呢？当我们考虑教会同工的时候，我们考虑这些人选，我们想说这些某某人，哦，他是在某某这个公司当主管当老板的，或是某一个重点大学当教授的，或者是他是医生，或是他是律师，那这样的话呢，在评分的时候我们多加点分数，会不会这样呢？很有可能的。我们在选这个，对不起，我这个谈比较 sensitive 啊。我们在选这个牧师的时候啊，我们会看他说，哎，他念的是哪一个神学院呢、啊？是不是有名的神学院呢？那么这个神学院里头，他是得的是硕士学位呢，还是博士学位呢？很自然的，我们 哦，今天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很多在北美的牧师啊，都在念博士学位啊。我是说，不是说这个不好，但这是不是也一方面的反映出好像我们弟兄姊妹就觉得有神学博士的人一定比这个有硕士啊神学硕士的人他的更加的属灵呢？我们是不是会有这样子重看过这个学位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我们很容易照着我们外貌，照着人的学历来断定一个人他是不是能够承接一个教会重要的一个职分，而忽略了这个人在神面前他的品格到底如何，他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追求，他的学习，他的经验到底是怎么样，那是更加重要。他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不是个属灵的人，是不是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个爱人的人，这是更加重要属灵的品格，多过于外面的学识。我求主实在是来恩待我们，免得我们错过神为我们所拣选的福分。那这个是很容易患的毛病，即使一个先知也容易患这样的毛病，你记得吗？在旧约里头，先知撒母耳，耶和华吩咐他说，你到耶西家里，我要立他一个儿子做我的受膏者。他去的时候，他一看以利亚走过，他说神的受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结果耶和华对他说，我不拣选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想，连耶西他自己的爸爸都不把他看在眼里面，大卫在他耶西的眼中根本是选不上的，所以他所有的儿子都在那里坐在宴席上吃鸡肉，但是唯独他这个儿子就是在旷野来牧养，是不是？但圣经讲，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人所看不见的，人所看不起的，上帝拣选他，很稀奇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以外貌来待人。如果我们以外貌待人，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特别讲到说，你们是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不要以外貌待人。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以外貌待人，很可能我们就错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加薪美容让我们能够来羡慕他。当时有一些人就气绝了他，为什么呢？他们在那里议论主耶稣说，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般的智慧跟异能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妈妈不是名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叫做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的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呢？这个人从哪里得到这一切呢？然后圣经就讲，他们就怨气他。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不可能还怨气主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当我们用外貌来断定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怨气我们弟兄或怨气我们姊妹的时候，我们就是怨气我们的主。那一天，耶西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走过去，神告诉撒母耳说不是他，撒母耳说耶和华不拣选他，这个过去也不拣选他，都不是。一直到最后他说，你们难道还没有儿子了吗？他说还有一个在牧羊。他们就打发人把大卫叫回来，大卫回来的时候，耶和华就告诉撒母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那么撒母怎么知道到底哪一个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呢？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他怎么知道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对他说，撒母耳跟主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的灵会告诉他这个是或这个不是。 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来判断事情的时候，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不能光看表面的现象。我们要看表面现象，我们很容易被迷惑。我们一定要灵里很清楚，跟主有很亲密的交通，让神来告诉我们这个是或不是，或左或右。神给我们聪明智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心意。阿们。有个修女 Teresa， 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她了，也很感动。她虽然是个天主教徒，但她被封为圣徒，是吧？很少一个姐妹被封为圣人的。那 Mother Teresa 呢，她对这些人特别有爱心，她特别到穷苦的地方去，她很谦卑，很有爱心的在那里服侍他们。她能够服侍那些骨瘦如柴、疾病缠身、流脓发臭的这些人，她可以去洗他们，来照顾他们。为什么她能够这么做呢？有人问她，她说，我在这些人的身上，在人的里面，我看见了基督。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在别人身上，在别人里面看到基督，看到神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照他形象创造可爱的儿女。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我们的做法是会不一样的。主耶稣说，你们既然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怎么样，坐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看见在人里面有基督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会这样去说，很多事情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当我们在人的里面看到基督的时候，有些话我们赶快去讲，有的事情我们要赶快去做。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既坐在我的弟兄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知道吗？基督就坐在你的隔壁，基督就在你的四周围。第二，我们要全守至尊的律法。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第九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你说基督徒难道还要守律法吗？我们岂不是被救赎脱离的那个让人成为奴仆的那个律法吗？那律法的确是一个奴仆的恶。那么基督徒有律法吗？保罗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我像有律法人我做有律法人，我向外邦人，我照着外邦人行事。无论怎样，我总要救一些人。然后他有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一个没有律法的人，我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他乃是照着基督的律法来行事来说话的。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呢？基督徒的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弟兄姊妹，基督徒的律法乃是神用他的指头刻在我们心板上面的律法，是在我们里头生命的律法，在我们里头爱的律法，神的灵的律法。神用他的指头，每一个信耶稣的，神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这是新约的律法，我们守的就是这个至尊的律法。什么叫至尊呢？就是皇家的最宝贵的律法。这个律法呢，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我们立下的律法，是我们应当来遵守的。这么宝贝的律法，而且很妙的就是，至尊的律法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做王的律法。这个律法乃是训练我们每一个人来做王的。做什么王呢？在生命之中来做王，每个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至尊的律法。我们遵守他的律法，我们就像神的儿子。赞美主。所以雅各说，你们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说才是对的，这样才是对的。他前面讲说，你们要爱人如己。如果说我们按着外貌来待人的话，他说你们就是犯法的。犯什么法呢？犯了爱的律法。 我们这里雅各不是说我们有没有遵守了这一条的诫命呢、啊？我们有没有遵守了那一条的诫命呢、啊？雅各要问的是，我们这样做是真正的爱人如己吗？我们这样做实在是不是得罪了神、啊、那么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三节十四节这么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请注意，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那么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之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行事，说话行事。那这个律法是叫人得自由的律法，跟旧约是不一样的。这个律法不是束缚人叫人受辖制的，这个律法呢是使人得自由的。怎么样有自由呢？圣经讲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我们如果越顺着我们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去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越发的有自由，越自由能够去爱人，越自由能够结果子荣耀我们的神。加拉太书六章二十五节也说，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就应该怎么样，靠着圣灵行事。刚刚讲说我们要按着这个使人自由之律法来行事，这里说你们靠着圣灵来行事。可见的这个使人自由之律法呢，是圣灵赐给我们那个生命之律的。我记得有一个见证哈，尼托森弟兄曾经讲过这样的见证。他说啊，在福建呢、啊，有一个弟兄啊，在福建的地方哈、啊，听说山区很多了。我们以前读地理就知道，这个虽然没去过啊，福建是个很多山区的地方，所以农户种田都是什么，都是要弄梯田嘛。所以啊，这个弟兄啊，常常要很早出啊，就要上山去，很辛苦，就用脚要踩着水车啊，把水这样打上去。那么有一次他发现说，奇怪，我才昨天打了水，怎么一下就干掉了呢？他就一看啊，他发现原来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他隔壁也有一个农夫啊，那隔壁的农夫梯田这个地势比较低了，他就偷机取巧，他就把这个田埂的土啊，把它挖掘开来，那就把这个弟兄的水就引到他自己的梯田里面去了。这弟兄看到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他下一次他来了，就把这个田埂那个破口啊，就用土再把它堵起来。堵起来以后呢，再来上山，再踩这个水车，再把水再打满。哎，过了一天，水又干了，怎么了？这个农又把田埂的土又给松开了。就这样发生几次以后，他实在非常的气愤了。他想要找这隔壁的农户跟他理论一番啊，可是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了。他说啊，你先去把你邻舍的梯田水都把它打满，打满以后你再打自己梯田的水。爱你的仇敌啊！结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里面不再有那样的气氛了，他是越踩越喜乐。说不出来，越踩越喜的弟兄姊妹，我们顺服圣灵去做的时候，好像表面吃亏啊，其实里面真是丰满啊，真是喜乐啊。他就真的把他田连色的梯田把它打，把水打满，然后再打自己的梯田的水，结果他非常的喜乐。哎，结果他的连色知道这件事情后，觉得非常的羞愧。等到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就接受了，弟兄姊妹，吃亏点没关系，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去爱人。第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自由之律法受审判，就该按这律法来说话行事。弟兄姊妹，我们还会受审判吗？基督徒会受审判吗？有人点头，的确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神的心，虽然基督徒不会受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徒将来受的审判不是说你会不会得救的那个审判，基督徒信耶稣一定得救的，但是基督徒要在基督的台前来受审判，这个审判是关于我们是不是得奖赏，还是我们会受亏损。 圣经讲到有人虽然得救呢，却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仅仅得救而已，很可怜。那我们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愿意丰丰富富的进入上帝的国度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谨慎来行事，不要以为基督徒啊信耶稣以后得救就可以啊随便乱说话、乱行事了。基督徒要小心啊，不可以放纵情欲啊，不可以为非作歹，因为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而且呢，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他的心。这里后面讲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来夸胜的。一个有爱心的人一定会去怜悯人的。今天神给我们有，是因为来让我们来爱那些没有的，是不是？我们如果是富有的，神要我们来帮助那些贫穷的。我讲的还不是只在于财富上面的。神今天给我们很多的才干，给我们很多的知识智慧，为的是什么？让我们来服侍那些比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缺乏的人，也没什么好骄傲的。神把恩赐给我们，乃是叫我们来服侍，叫我们卑微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这里说要有爱心去怜悯，其实这样的律法已经超过了旧约的十诫的律法。你们注意到十诫的律法，除了那一条说你们当孝敬父母以外，其他都是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不是吗？你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来陷害人，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跟牛犁等等，对不对？当我们看到有一个缺乏的弟兄或姐妹的时候，你说我已经向你守了十诫了，我又没有杀你，我没有强暴你，我没有偷你，没有骗你，没有抢你，我也没有贪你的东西啊，可是这样够吗？你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你，可是你有你却不给人，这样够吗？弟兄姊妹，我们新约的律法是远远超过旧约的律法的，弟兄姐妹。接着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的圣经我们刚刚已经读过，我就不要再读，我们节省一些的时间，我们看一下啊，14节到26节，那这里就开始讲到信心跟行为的问题了。刚刚雅各是讲到爱心，现在就讲到了信心的问题。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救他吗？第14节，我们也许再读一次，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啊，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他吗？换句话说，一个人说他是相信了耶稣基督了，他已经受了洗了，可是呢，他的生活行为却一点改变也没有，跟没有信主的一模一样的。人家有外遇，你跟有外遇，你说这是个基督徒吗？你说我也信耶稣吗？那这样的信心能够救你吗？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吗？一个基督徒在爱心跟行为上出问题的话，通常来讲都是信心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来看他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活的信心还是死的信心。因为当我们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中，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的里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到神的儿子，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看那个生命的种子是不是进到我们的里面。而这个信心呢，是活的信心，是一个有生命的信心，活的信心，有生命的信心，定位有好的行为。 Amen。 所以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果子就可以怎么样认出那个树来。同样的情况，一个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就看他有没有行为把它显出来。那很可悲的就是说，今天北美的教会，许多的教会已经缺乏那样的见证。上次听说尤伟给我们一个 email， 讲到说啊，有一样的调查，就是说去做礼拜天去做礼拜的基督徒，跟礼拜天没有去做礼拜的基督徒，听说他们的生活表现是差不了多少，一样一样。我们失去那样的见证，做见证的能力。我自己听到的 有姐妹呢有了外遇，而还让她在诗班里面来献诗。有牧师行了淫乱，还暗立他做牧师，这不是今天教会产生的情况吗？这实在是羞辱我们主耶稣的名，叫教会受亏损，而我们让我们传福音也受到了拦阻。这些人，你问他，哦，是啊，我也相信上帝啊，我也相信神啊，上帝叫我们要博爱啊，他信上帝啊。雅各说，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鬼魔也信，是什么？且是战经。请注意啊，每一个鬼魔是无神论的，对不对？而且鬼魔的这个神学观念还蛮正确的，是不是？可是呢，他们却是跟神无分无关啊。一个人可以说，我相信使徒信经啊，我承认，我相信，我知道这个使徒信经，我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啊，我信全能的父，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啊，我信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那弟兄姊妹，你这样相信，你但是你到底有没有跟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发生一个个人的关系呢？你是不是真是接受他做你的主呢？你知道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真心为我们自己的罪来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呢？我们是不是有让主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而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来奉献给他，尊他为大，尊他为主呢？这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头脑里面的知识跟知道的话，一点功效都没有。很多神学院的教授他知道这些神学的观念，可是他不信神，或者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没有相信神的。我很害怕将来有一天到天上，我们有的人是以为他是基督徒，事实上是并不是。圣经里面讲到很多麦子跟败子，麦子跟败子很像的，今天看不出来，但是有一天到主的面前都要分开来了。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想一下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相信圣经所写的一切。我们如果相信说，如果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将来是在地狱里面永远受痛苦，你相信这样的真理吗？如果你相信，如果我相信，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关心我们自己的家人，没有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这样的信有功效吗？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听到也做一个行道的人。如果我们听得到，我们只是赞成啊，很好，我知道了，那这样的赞成的话呢，没有真正的行动，没有真正的行动，这样的信心是吗？是死的信心。最后一点就是，人称义乃是借着行为啊。雅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当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时候，他讲的就是人家因信称义的真道。感谢主，他把这个因信的真道能够讲出来。人得救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单因着信。所以他讲到 sola fide， 只有信，不是靠着行为。哦，他讲的实在是真理的亮光带出来。人得救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所以当他来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很可惜，他那时候就说雅各书乃是一卷草木和解，是芦苇的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单单因着信，不能靠行为。那弟兄姊妹，其实这里头并没有冲突的。雅各乃是讲到说，你信了以后一定要有行为。马丁路德讲，你信以前呢，不能靠着行为得救的，一定要单因着信的。可你雅各说，你因着信进来以后，你一定会有行为的，因为你这个信心是活的，一定有行为的。所以你被称义的话是信心，还加上后来你跟着来的行为，这信心在前面，行为在后面。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出了两个称义的见证，两个称义的例子，一个是谁？亚伯拉罕，一个是拉合啊，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姐妹，很公平。来，一个是上流社会的族长，一个是下流社会的妓女。那感谢神，不管你的身份怎么样，不管你的性别怎么样，不管你的种族怎么样，不管你的道德怎么样，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因信称义，这是上帝大的恩典。这里雅各说，人称义不只是因着信，也要有行为。那他讲的行为请注意， 并不是亚伯拉罕跟拉合一生的善行，他们不是积功德来上天堂。如果说按着行为来称义的话呢，那么做一个妓女的拉合怎么会因着他的行为被称义呢？不可能，对不对？那么亚伯拉罕是好到哪里去吗？亚伯拉罕你看他的经历，他曾经为了要保住自己的生命，他就说了两次的谎话，就把太太给出卖出去了。所以你看他也好不到哪里去啊。他这里讲的行为的称义呢，是因着他们一次很独特的因着信心所产生出来那种行为那个行动，那就是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以撒来献上去了。亚伯拉罕把儿子献在坛上是因着信，向个神显出他的爱来跟顺服。亚伯拉罕那个故事当然还记得，我很简单讲一下。亚伯拉罕他打败了四个王，他拯救他的侄子罗德以后回来，他有点害怕，所以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来赏赐你。然后就讲到后裔的问题，讨论 后裔的问题。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他说我没有儿子啊，那神说你所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所以神就把他领到外面去，让他观看天上的众星。他说你看天上的星星，你数得过来吗？他说将来你的后裔就要像这样子啊。然后圣经就写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你看当他被称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亚伯拉罕的什么行为的，因信称义。可是到后来神要求他把他的独生子以撒献在坛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因着相信把以撒献上去了。那在这件事情希伯来书有这样的解释呢，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好像仿佛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一样。他为什么能够把他的心爱的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呢？因为他相信说，即使我把的儿子，我心爱的儿子，心爱独生子献在祭坛上，被杀了以后，死了以后呢，这位神还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答应过我，从以撒生了才要做我的后裔啊。所以他相信上帝还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信心啊。他因着信就这样献上，因着信就有这样的义行就出现了。你看见信心在前面，行为跟着来了。弟兄姊妹，在初期的教会，那些基督徒凡是说你要信耶稣，今天我们信耶稣很光彩的事情，我觉得很光荣的事情，可是在那时候啊，你要信耶稣的话要付出好大的代价。尤其当初一开始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你说你是信耶稣，我们就把你赶出会堂，不跟你来往，不跟你做买卖。有人信了耶稣，他说我没有你这个儿子，让他办一个葬礼。所以他们不只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后来罗马帝国也起来，他们也逼迫基督徒，甚至怎么样，杀害基督徒。你要信耶稣，你付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呢？那问题是在这里，如果信心考验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肯不肯把我们心中的最爱，甚至于我们自己的性命摆在祭坛上面呢？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弟兄姐妹儿女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再说一次，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刚刚我自己颠倒了一下，儿女弟兄姐妹，你看那个关系有没有从最亲一直啊到最后，甚至于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付出了多少啊？我听说有真正，这是真的事情，有人做了长老了，对不起，不是我们教会，所以不要乱想啊。一个长老他的儿子说他要奉献做传道做牧师，哎呀，这个爸爸做长老气得不得了，好男人不打钉， 啊，不是好难，好铁不打钉，好难不当兵啊！以前有这种思想哎。我们中间也有，也许有这样的人。如果说你的儿子辛辛苦苦念的大学毕业以后，他说我要献身做传道，哎呀，你听到以后，你的反应是怎么样？会很伤心吗？很生气吗？还是为他欢喜快乐？哈利路亚，赞美主。会不会因为说你以后读神学院，我怎么样？读医学院的话，我就借钱我都来帮助你。你要念神学，你自己打工。先去做点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主耶稣在我们心里那个地位是怎么样的？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值得多少？这是个信心跟敬拜的问题啊！啊，第二个见证是妓女拉合的，他接待的使者放他们从别条路回去的，这是他因为相信神向人显出的爱心。你看见没有？信心两个例子很好，一个是向着神，一个是向着人。拉合显出了这样的爱。拉合当时虽然是耶利哥城的人，是神的仇敌，可是呢，他敬畏以色列的神。他听过来来往往的这些客人谈到了以色列的神怎么样将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过红海这样伟大的神迹，他心里就羡慕，他很盼望成为以色列神的儿女，他有这样的羡慕。时候到了，看到这些使者呢，他就不惜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就来把他们隐藏起来，而且放他们从别的路逃走。那这样信心的摆上，实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冒险，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牺牲的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他愿意这么做。就近代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荷兰一个姐妹叫做 Corrie ten Boom， 有没有听过她的见证？她为了那个时候德国人就杀害犹太人，可是他知道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就爱他们，就把他们藏起来，帮他们来逃命。可是后来被发现了，因着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就被德国纳粹的军队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关到集中营里面去了。他们为了爱神的百姓，他们付出这样的代价。后来除了 Corey 自己一个人被释放出来，全家通通死在集中营。很傻吗？一点不傻，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亲自擦干他们的眼泪，主耶稣要称赞他们，给他们极大的尊荣、尊贵荣耀，因为他们爱神的百姓，他爱。主耶稣要安慰他们，一点不傻。但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说有。为了信心的缘故，我们要付这么大的代价。那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付小的代价，不是吗？如果有神的仆人经过，你愿意不愿意花个时间到机场来接送他呢？我们这么大的教会，不要让人说哎呀，我找不到谁去接他。有神的仆人来的时候，你愿意开放你的家庭来接纳他们吗？这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这么做？主耶稣说什么？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怎么样坐在我的身上。主耶稣都快来了，我们爱主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有机会的话总要向众人怎么样行善，求主鉴察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什么死的。所以求主让我们查验我们的信心到底是活的信心还是死的信心。我们既然说我们是信主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的生命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的心思为人跟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相称吗？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爱的人？愿主鉴察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你借着活泼长存的道，你重生了我们。我们应相信你神的儿子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圣灵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同证说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称你为阿爸父。你也吩咐我们要把好的行为要彰显在世人的面前，让人看到这世上的光，就把荣耀能够来归给你。主，我们有了信你多年，但是主，我们不清不楚， 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来检查我们的自己，到底我们是个真基督徒。主啊，让我们对你有一个真实的爱，我们肯愿意为你来付代价，我们对你真实的相信，产生这样的爱心。当弟兄姊妹有缺乏、有需要、有软弱的时候，你帮助我们义不容辞的，我们来帮助他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人如己的基督徒，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愿主你光照，愿主你鉴察，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